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八讲牧羊人之王 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八节 Shepherd King 好吧在本节中我们将完成关于发布和跳板的思考进入应该发起发布的人也就是国王为此我们将讨论有关国王的最重要的隐喻之一那就是牧羊人一词。但现在让我花一些时间完成我们关于发布概念的最后一讲。所以它从未完成。历代志下36:21说这会产生后果。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神为古代以色列培养了良知。古代以色列的良心就是先知。他们是上帝的中保。先知是摩西的继承者。他们是上帝设计的目的是向以色列人宣讲律法。因此他们解决了有关发布等事情的问题但从未完成。那么让我提醒您注意像以赛亚这样的重要先知。如果我们只看以赛亚书第42章中的几节经文上帝通过以赛亚书写道看啊我所扶持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所拣选的人我已将我的灵放在他身上他必生出为各国伸张正义。当然仆人是谁以及如何运作并不透明。显而易见的是神会使用这个仆人来伸张正义。这是一个技术词正义是国王作为提供者和保护者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当神谈到这位将带来正义的人时请注意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我是耶和华我按着公义呼召了你我也会拉着你的手看顾你我会任命你为人民的盟约为列国的光。作为万国之光他会做什么呢他会睁开盲目的眼睛把囚犯从地牢里带出来把那些住在黑暗中的人从监狱里带出来。他要做的就是通过释放人们来伸张正义。囚犯将被释放出狱。以赛亚似乎接受了这个仆人会做什么的概念当我们读到第61章时他进一步发展了仆人的概念。但在那段著名的经文中他在第61章中写道主上帝的灵临在我身上因为主高立了我让我给受苦的人带来好消息。他差遣我去包扎伤心的人宣告自由赐予俘虏赐予囚犯自由宣告主的恩年。现在以赛亚在这里所做的似乎是一段可以接受各种解释的段落。但我认为以赛亚似乎所做的是利用释放的词汇来描述即将到来的仆人人物将要做的事情。我认为当他说向俘虏宣布自由之类的话时这一点最为明显。自由这个词就是德罗这个词。它是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释放词之一。我怀疑他以一种适应性的方式使用这个这样他谈论的不仅仅是每七年发生一次的错误。他似乎指的是即将到来的仆人人物的独特王室事工。换句话说我认为他可能正在调整发布语言将其返回到他的起源返回到皇家人物仆人。你知道有时作为基督徒我们会忘记如果我们不了解王权我们就无法理解圣经。还有诸如仆人之类的术语乍一看我们看到仆人这个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贬义词因为仆人实际上是一个奴隶。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奴隶是一个皇室术语。谁知道这就是我们观看此视频的原因。古代近东国王通常将自己描绘成某个神的奴隶。事实上当国王下令建造或整修供奉神灵的寺庙时国王通常将自己描绘成奴隶。他会画自己穿着工作服的图像这意味着他没有上衣和下衣。国王头上顶着一篮子泥土像这样拿着篮子。这一切都是为了展现国王作为神灵奴隶的画面。他正在为神建造寺庙他用皇家语言来描述这一点但国王在这样做时将自己称为奴隶似乎违反直觉。我认为以赛亚所谈论的仆人并不是一个反王室的人物这是完全合理的。他是一位皇室人物。因此在以赛亚书61章中主的灵在我身上他是主高立我的。高摩我这个词就是我们英语单词弥赛亚的来源。因此我认为以赛亚书61章很容易被理解为描述一位即将宣布释放的即将到来的王室人物。但他可能是对释放概念的改编以描述国王将如何运作。他将是一个提供者和保护者。但无论如何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清楚地使用以赛亚书第61章来揭示国王的身份和活动。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 我们有这段众所周知的战略性段落，它实际上在圣经中得到了宣讲。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揭示自己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1章中预言的仆人形象。因此，在路加福音中，这是第一次将耶稣描述为皇室人物和以色列的国王。于是，他来到了他的家乡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按照他的习惯，他在安息日进入会堂，站起来读书，先知以赛亚的书被递给他。这不是很重要吗？他没有亲自打开以赛亚书，他自己打开了以赛亚书。显然，他是交给他的。于是，他打开了书。当然，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卷书卷。他找到了写着的地方，以赛亚书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立我去向穷人传福音。他派我去宣告释放 Ephesus， 这个希腊词既代表拯救，也代表释放。他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盲人得重见光明，释放受压迫的人，宣告主的恩典。他停在以赛亚书61章第二节的中间。耶稣所做的似乎是在以赛亚书向他的子民宣告，向他那个时代的子民宣布放弃，以赛亚所说的那个人现在就在这里，那个人就在这里。耶稣使用了利未记第25章的释放术语，该术语经以赛亚改编，在路加福音第4章中揭示了他的身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似乎是这两个概念的合并。一方面，弥赛亚已经到来，他将宣布取消债务。约翰·约德 John Yoder 就此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然而，他似乎也在说，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人物要做的就是治愈盲人。他将弥赛亚的医治事工与古代以色列国王的皇家事工结合起来，例如取消债务。与美国观众相反，拿撒勒的耶稣观众似乎至少部分理解了他的主张。他自称是以色列的国王。他们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令人反感的，他们拒绝了他，只有通过某种奇迹或上帝的拯救，他才能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挽救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似乎一直在使用上帝为王的古代皇家惯例来制定释放。我会说，也许是大写字母，也许将自己视为上帝，因为他不是每七年宣布一次释放，而是每七年宣布一次释放，这与他自己作为道成肉身的神的身份密切相关。现在，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我本人也不准备争论这一点。但显然，当他宣布自己的身份并宣布释放时，路加福音第四章中正在发生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学者们对我们如何解释他会有不同看法，但我怀疑这与以赛亚书61章对利未记第25章的改编有关，其中我们有著名的禧年概念。所以，我在这里与你们分享，或试图与你们分享一个重要的现实。我们需要全面的阅读圣经。我们需要找到阅读利未记25章、以赛亚书61章和路加福音4章的方法。我们需要找到理解所有这些内容的方法。仅仅说利未记25章仅限于我教给你们的版本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找出理解以赛亚如何使用利未记25章以及耶稣如何使用以赛亚书61章的方法。在此之前，我认为我们正在使非常丰富的圣经信息变得贫乏。因此，无论如何，考虑到这一点，让我带您回到古代版本，并告诉您关于牧羊人作为皇家头衔的这段复言。我没有告诉你的是，几乎在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每一个版本中，国王都称自己为牧羊人。国王每次免除债务时，都会向人民介绍自己是牧羊人，这绝非偶然。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古巴比伦时期，并抓住这一点，然后找出所有这些在圣经中的意义所在。正如我简单的向你们提到的，如果我们不理解古代世界中王权的词汇，我们就无法理解圣经的信息。我举了奴隶的例子。现在，我想为大家举一个牧羊人的例子。牧羊人是整个古代近东地区最常见的皇家头衔和或绰号之一。我有一份文件可以给你看，其中引用了所有或几乎所有自称为牧羊人的国王的例子。这是整个古代近东地区最著名、最持久的皇家表演之一。它总是在古代近东。它始终是一个积极的标题。在古代近东，我们没有使用牧羊人这个头衔。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坏词。这总是一个好词。这个术语是专门用来识别王权的两项伟大活动的。在牧羊人的头衔中，他是提供者和保护者。 有一本优秀的书是由一位名叫蒂姆·拉尼亚克 Tim Laniak 的现代作家写的。我忘记蒂姆在哪里教书，戈登、康威尔、夏洛莱特，但我相信那是该国东北部的一所学校。他写了一本书，由出版。我想可能是 Ivy Press、InterVarsity 或 Tindle， 我忘了是哪一个了。这本书的书名是《牧羊人和我心》。在书的后面，他列出了所有自称牧羊人的国王的所有皇室头衔。他向我们展示了近东国王牧羊人这一头衔的普遍性。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古代世界生活和统治的绝大多数国王中，我们没有他们的文献。但从我们确实有文献记载的那些国王来看，大多数国王都曾在某个时候称自己为牧羊人。很多时候，他们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只是牧人、正义的牧人、谦卑的牧人、热心的牧人，以及几十个不同的形容词，所有这些形容词都围绕着牧人这个头衔。因此，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每次有释放的时候，国王都称呼牧羊人，而上帝在旧约和新约中自我启示自己是牧羊人，这两者之间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看看经文中的一些段落，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如果我没有向你指出牧羊人这个头衔在古代近东的普遍存在，那我就错了。对于国王来说，无论是苏美尔国王、阿卡德国王、巴比伦国王、埃及国王，还是所有给我们留下文献的古代近东国王，都称自己为牧羊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题，因为它总是旨在表达一个观点。这个头衔的具体意义总是友善和有利的，因为它强调在古代近东，国王是供养和保护他的人民的牧羊人。因此，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标题，对我们正在查看的文本具有丰富的含义。所以，在我的课堂笔记中，我把我们带到旧约中，上帝是一位牧羊人。我实质可以对你说，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将自己描绘成牧羊人，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正在供应和保护亚当和夏娃。他为他们提供了可以居住的土地和永久的水源，他保护他们，因为他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他把他们放在花园里。现在，我们对花园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暗示上帝是供应和保护的伟大国王。事实上，我认为这是古代上帝好客形象的背景，但这是我要保留的另一个主题领域。在旧约中，我们第一次看到神特别称自己为牧者，或者被称为牧者，是在创世纪第48章。在创世纪第48章第15节，我们读到了这一点。当以色列看见约瑟的儿子们时，这是以色列的祝福。因此，当以色列祝福约瑟时，我们读到了这一点，并在第48章第15节中说，我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以撒在他面前行走的神，至今为止一直是我的牧人的神，救赎我的使者。远离一切邪恶，祝福孩子们，愿我的名字以及我父亲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字永远在他们身上。愿他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创世纪中第一次使用牧羊人这个称号，是在雅各向约瑟和他的儿子们祝福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提醒我们，他理解他所崇拜的上帝的古代皇家形象，因为这位上帝是供应者和保护者。他一生都是雅各的牧羊人。朋友们，我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是牧羊人这个头衔，它会自动在我们的思维中唤起一个田园牧羊人。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这幅图画，用女歌手的话说，他是一位温柔的牧羊人。我们当中谁没有见过耶稣怀里抱着一只美丽的白羊、一只小羊的照片呢？因此，我们几乎完全以字面上的牧羊人和字面上的羊的形象来思考这一点。因此，如果我能更有效地开始这一点的话，请尽早告诉您，这是古代近东几乎所有重要国王的头衔。如果我们要理解圣经使用这个词的方式，特别是旧约，我们就必须记住，标题的矩阵不再是田园式。我希望你能听到这个。标题的矩阵不再是田园风格，而是皇家风格。在古代最古老的某个时期，田园形象反映了国王想要推广的思想。但在某个时候，谁知道什么时候，那肯定不是一个时刻。它不再是主要的田园风光，而是主要是皇家的。让我举例说明我们是如何做同样的事情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许多去教堂的人将我们的牧师称为我们的牧师。牧师是拉丁语中牧羊人的意思。 我们倾向于按其本来面目来思考它一个标题。牧师是你永远不会用在机械师身上的东西。这是您的保险代理人永远不会使用的东西。牧师是教会的正式领袖。他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最初的羊和牧羊人的形象，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标题。因此在古代更是如此，因为头衔与王权直接相关。因此当雅各布说主是我一生的牧羊人时，几乎可以肯定他所说的并不是牧养意义上的牧羊人。他在皇家意义上谈论这件事，上帝是他的提供者和保护者。创世纪中出现这一点的第二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49章，这一章专门讨论了完全的祝福，我们读到了关于约瑟的这段话。在第24节中，他的弓保持坚定，他的手臂在强大的雅各手中变得灵活。从那里就有牧羊人，以色列的石头或磐石。现在你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创世纪49章24节中，他并置了两个看似互不相关的术语，牧羊人和磐石。只有当我们逐字阅读时，他们才会被断开。如果我们将他们理解为皇家术语，那么他们是同时的。他是国王，是牧羊人，是攻击者和保护者。他是王，是磐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是提供者和保护者，就像岩石提供力量和安全一样。所以我们在旧约正典的第一本书中看到的是一种意识，即上帝是牧羊人，牧羊人的意象不再是动物世界的意象。这一意象体现在国王作为提供者和保护者的双重活动中。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带我们去看最著名的牧养段落，当然是在旧约中，也许是在新约中。这是诗篇23篇。所以我们试图向您展示的是，诗篇23篇是一段被大量滥用的段落。我必须告诉你，当我现在给你讲课时，我意识到我没有一本我想带去读的书，因为严格来说我不在课堂上，我在视频中房间。所以我没有带这份文件。也许当这套讲座结束后，我今晚回家时，我会记得把那本书带回来。但我之所以说这一切，是为了告诉你们，诗篇23乍一看像是一首关于羊和牧羊人的诗篇。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理解诗篇的。但当你读到诗篇的后半部分时，这就不再有效了。因此他从宣告主是我的牧者开始。现在当你听到我对你说话时，我们试图指出诗篇作者所说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在他们的语言中意味着耶和华是我的王，这是合理的。我不会想要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带领我到安静的水域旁，他恢复了我的生命，他引导我走上与他同名的正义之路。好吧，为了让你更相信他，我有一个来自亚述国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的皇家铭文，他与诗篇23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当我的学生听到这句话时，他们简直感到震惊。他如此清楚地说明，我认为无可争议的是，诗篇23并不是真正描述，它不是真正描述羊和牧羊人，而是描述上帝作为供应者和保护者。所以诗篇23篇真正想说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王。诗篇的前半部分分为告诉我们神如何供应，他提供绿色的牧场，他提供平静的水域等等。每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想知道为什么他从下半场的那种意象转变为看似完全不同的意象。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杆和你的杖，好了，就这样吧。作为国王，上帝有一根皇家的杖或权杖，他们与我同在。他们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良善和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前一分钟他正在谈论美丽的田园风光。我打赌你可以和我一起看到上帝是国王，周围都是这些可爱洁白干净的羊。在下一个图像中，他谈论上帝在敌人面前提供安全。事实上我不知道多少该告诉你，多少不该告诉你，我们将在本周的讲座中首次介绍这一切。但在约书亚记中，你有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所说的，当我的敌人在场时，你在我面前提供了一张桌子。你可能还记得约书亚记中的那一段，阿多奈比色已被击败。是约书亚还是士师记？我的记忆力现在正在衰退。但无论如何，阿多奈比色已经被击败了， 作为一个被击败的国王，他坐在约书亚的桌下，在那里他向征服的约书亚表现出顺服。好吧，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告诉我们，当一个国王赢得一场战斗时，在某些情况下，他显然会抓住被俘的国王，并将他放在桌子下面，作为国王屈服和胜利的标志。因此，在诗篇23篇的后半部分，神将整篇诗篇统一起来，指出神王如何击败仇敌，并将他的仇敌放在以色列王的桌子底下。因此，我们所拥有的将诗篇23统一起来的，并不是诗篇中的所有内容都涉及牧羊人的意象，而是诗篇中的所有内容都涉及皇家意象。在诗篇的前半部分，上帝是供应者，下半场上帝是保护者。因此，在古代近东的释放语言中，国王将自己称为牧羊人，因为这意味着国王提供和保护。诗篇23篇以同样的方式描绘了上帝。现在，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圣经学习班，所以我必须小心，不要在一件事情上花费过多的时间。但帕梅拉·米尔恩 Pamela Milne 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其中他以解经的方式表明，诗篇第23篇的语言取自出埃及记的流浪。换句话说，这个词汇复制了诗篇23篇，即以色列人穿越旷野时所使用的语言。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是在稍后的日子里说的。他表明，上帝今天也在为我们做这件事。正如神在出埃及记中表明自己是王一样，他也没有在旷野中徘徊，所以现在他在君主制时期表明自己是王。所以，我想向你们展示的是，当我们掌握这个问题时，他将帮助我们理解牧羊人一词为何是一个皇家术语，并且他在圣经的其余部分中具有重要的含义。因此，让我提醒您注意弥迦书第五章。在弥迦书第五章中，我们在圣经文献中首次使用弥赛亚一词。所以，如果你和我一起读弥迦书第五章，弥迦书写道，军队的女儿们聚集起来，他们用棍子围攻我们，他们会打以色列法官的脸颊。当然，法官是一个皇家术语，也是一个行政术语。至于你，伯利恒以法他，你太渺小了，无法跻身于犹大各族之列，从你那里将有一个人出来，支持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足迹来自很久以前，来自永恒的日子，来自远古的日子。因此，他必将他们交给以色列人，直到那临产的妇人生下孩子，然后他其余的弟兄才回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也必起来牧养他的羊群。好吧，我认为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令人惊叹的。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即将到来的人物将从伯利恒而来。而这个即将到来的人物要做的就是，他将以女人的方式出生，以拯救他的人民，以便他能牧养他的羊群。这非常令人着迷，因为基督本人当然是在伯利恒出生的，是一个女人。而他所做的就是在新约中介绍自己作为以色列的牧羊人。因此，如果我们能提醒自己，牧羊人的意思是统治，充当国王，那么我们就在弥迦书第五章中对即将到来的牧羊人的预测和国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我所说的第一个对牧羊人一词的公开弥赛亚使用。旧约中最引人注目的段落可能来自较晚的日期。这是以西结书，在以西结书中，他几乎用了整本书的一章来讲述旧约中唯一一个以预言方式发展牧羊人隐喻的案例。换句话说，整章都在讲述一些独特的东西。这是牧羊人的隐喻，总是与王权有关，但他以预言的方式呈现他来描述即将到来的人物的活动。然后他所做的就是在他的长隐喻中第22节中说，他在最后将这一隐喻推向了高潮。第22节中的预言章节，因此我将拯救我的羊群，他们将不再成为猎物，我将在一只羊和另一只羊之间进行审判。然后注意非常戏剧性和重要的经文，然后我将派一个牧羊人来管理他们，我的仆人大卫，他将喂养他们，他将亲自喂养他们并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将成为他们的上帝，我的仆人大卫将成为他们中间的王子。我认为这是另一段我想说的令人惊叹的弥赛亚经文。大卫写道，上帝是以色列的牧羊人，现在以西结到以西结的时代，大卫已经去世五个世纪了。所以以西结说，我将任命一位牧羊人来管理他们，我的仆人大卫。当然，新约把耶稣描绘成大卫的儿子，所以我认为这里如此戏剧性的事情，或者实际上是许多如此戏剧性的事情，就是新牧人与神本人的结合。 让我再次向你指出这段经文。我将立一位牧人来管理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在第24节中，我将成为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将成为他们之中的王子。他在这里所做的是将即将到来的牧羊人和国王与上帝本人结合在一起，这当然完全符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最戏剧性的读到的耶稣的自我表征。以西结书34章已表明，从解经角度来看，这是新约中最伟大的牧人章节约翰福音的背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谈到的一位牧人就是语言，以及约翰福音第十章中摘自以西结书第34章的许多其他内容。现在在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之前，这远远超出了旧约背景的范围，也许我可以逃脱它，因为现在没有人在这里阻止我。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带你去看看最后一段重要的牧羊人通道。它来自撒加利亚书第十、十一和十三章，这些段落确实很重要，因为在撒加利亚书的后半部分，我个人认为撒加利亚书是旧约圣经中最难解释的书之一。在撒加利亚书的后半部分，他谈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牧羊人形象，他在撒加利亚书中称他为被击打的牧羊人。这确实是他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位即将到来的牧羊人作为一个被迷住的人。因此，这个所谓的受苦牧人占据了撒加利亚书好几章的大部分内容，这是他第一次被描绘成被击打或类似的东西。现在，有趣的是，他还将即将到来的人物描绘成一位皇家国王。因此，如果我可以在第九章中向您描述一段专门用于基督重要的自我介绍之一的段落，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中告诉我们，西安的女儿啊，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女儿啊，欢呼吧。看啊，你的王正在向你走来。他是公义的，有救恩，谦卑，骑在驴上，甚至骑在驴驹上，就是驴的小驹子，然后他会为以色列带来和平。这段话就用了。就好像撒加利亚书的整个后半部分的主要重点或目标是谈论一位即将到来的牧羊人人物，他将来到耶路撒冷，骑着驴进城，宣布自己为以色列国王。所有四本福音书都以基督的身份记录了这一事件。当他接近生命的尽头时，他对他的人民最后一次伟大的启示行为是骑着一头驴进城，宣布自己是以色列的牧羊人形象。现在，那个牧羊人的意思是国王，他来介绍自己是国王，让我向你解释一下，我们不会在这盘磁带上讲太多时间，但我想确保我把它交付给你，我尽可能连贯的讲，因为这是一场讲座，我听不到你的问题，但他在所有四本福音书中都受到听众的欢迎，他被视为国王。他们认识到，当他进入这座城市时，他们认识到他将成为以色列的牧人，他们欢迎他，他们向他呼喊，和散大，他们在他的道路上放下了棕榈树，棕榈树，棕榈树枝。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哪一位马加比国王，其中一位当他来到耶路撒冷时，他是这样来的，观众认出他是在以以色列国王的身份出现，在马加比的书中，他是以色列的国王之一。这三本书中特别提到他们欢迎他说和散大，他们放下棕榈树，棕榈树枝，对不起，欢迎他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么当耶稣骑着驴子进来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告诉你，这不是反王室的声明。他并不是谦卑的前来，就好像他不是国王一样。他是以以色列的国王的身份到来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很高兴地欢迎他作为以色列的国王。显然，当他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未能成为以色列国王时，他们就拒绝了他。比拉多与皇家宣布自己为王有直接联系，比拉多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写在十字架的顶部，犹太人的王，以嘲笑他自称是国王。现在，我们从基督教的角度知道，耶稣成为以色列的国王，但他是另一种类型的国王。但我想向我们建议的是，他骑着驴子来到这里，是在呼吁国王的两种古老做法，成为他们的提供者和保护者。他会提供他们，而不仅仅是绿色的牧场和平静的水域。他将为他们提供生命的粮。他来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侵害，而且是为了通过为他们提供永生来永久地保护他们。作为以色列的牧羊人，耶稣以旧约中国王所做的经典方式来提供和保护。然而，耶稣不只是作为一个能活40年然后死去的国王，他来以永恒的方式供应和保护他们。 所以他用的是古老的王权结构来描述他的王权本质，这就是王权，但是永远为他的臣民提供服务的王权。因此，考虑到这一背景，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相对快速的浏览一下新约约翰福音第十章。在我们讲约翰福音之前，让我提醒你们，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也被称为以色列的牧人。关于圣经有很多东西要学。我研究这本书已有50年了，老实说，我只是触及了皮毛。它非常有趣，因为它不仅向我们揭示了上帝是谁，而且还向我们揭示了上帝的作为。因此，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约翰以戏剧性的方式介绍了耶稣，因为耶稣既是新摩西，又是新摩西，但新摩西现在是神。所以，如果我能让你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约翰福音第一章，当约翰向我们介绍以色列弥赛亚的身份时，他以看似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介绍他。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他继续给我们颂赞，带我们回到创造。因此，当约翰谈到耶稣是道时，他非常清楚地表明，这就是耶稣。现在的耶稣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被创造的道。在指出这一点之后，他接着说，但凡接待他的人，他在第十二节中就赋予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对于那些相信他的名字的人来说，这个术语只在约翰福音中出现过。当然，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会拯救。他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肉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然后约翰希望你了解以色列的弥赛亚是谁。在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在这里创造了一个词，这是名词形式的 tabernacle， 他把它变成了动词。复独生子的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好吧，约翰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不可见的。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正在做的是谈论摩西。如果英文圣经的读者看不到其中的联系，也情有可原。但事实上，他住在我们中间，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耀，正如独生子的荣耀，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好吧，你可能还记得在摩西的故事中，当摩西与神最亲密的时刻时，摩西对神说，向我展示你的荣耀，从而达到高潮。神对摩西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神说，好吧，你看不到我的荣耀。所以相反，神向他启示的，如果这段话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第33章和第34章，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34章，神说他把它放在岩石缝里，然后他从他身边走过，他的属性。然后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章和第7章中向他解释了神圣名字的含义。因此，他给了他旧约中有关上帝的著名信条，并揭示了他的荣耀因他的名字而显现。现在，约翰正在以耶稣基督的身份揭示这一点。长话短说，约翰在第一章所做的就是通过向我们揭示耶稣是新摩西，为整个福音奠定了基础。他是新国王，他是新的摩西，也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启示，因此他为约翰希望我们了解以色列弥赛亚的身份奠定了基础。而他的身份是，他是摩西、大卫，但他也是神道成肉身。这就是耶稣将使用的确切信息，约翰将在整个福音中使用的信息。他称自己为伟大的自由永有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具有启示性的。因此，在约翰福音中，我认为约翰的首要目标不仅是揭示耶稣是谁，他是新的摩西和道成肉身的神，而且这个新的摩西可以为我们做就摩西所做的事情，但所做的事比新摩西的事要少。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为约翰福音第十章做好准备，并且我们可能会在下一个课时为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讲座做准备。但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所做的是利用牧羊人的比喻来揭示自己是新时代的神王。所以，在我们这样做之前，让我告诉你，然后也许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的休息。约翰福音第十章前面有整本新约圣经中最长的一至章节，事实上是整本圣经中最长的一章。所有的章节都在描述盲人的治愈。然后在第十章，耶稣启示自己是以色列的神。你可能还记得以赛亚书第61章中提到，即将到来的人物会治愈盲人。回去读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你会说弥赛亚是盲人的医治者。在马太福音中， 当施洗约翰在监狱里，他即将死去时，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他让他的门徒去问耶稣，你真的是弥赛亚吗？还是我们应该期待其他人？耶稣说，去告诉约翰你所看到的。死人复活，瞎子得医治。好吧，以色列国王弥赛亚的活动就是治愈盲人。第九章的全部内容都是关于医治盲人，这是第十章的重要背景。在第十章中，耶稣被描绘成好牧人。考虑到这一背景，也许我已经为我们的下一次讲座做好了准备。这次讲座可以专门关注约翰福音第十章中的好牧人段落。然后我们可以完成我们在之前的讲座中开始的释放语言。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八节 Shepard King。